慕道班就是介绍天主教的信仰。今天是第一节天主教简介之一。天主教信仰的中心是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慕道班的这些题目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重复同一个主题。天主教朝拜的神只有一个，就是天主，而没有其他。有一位古代希腊的皇帝，他拥有了一切，但是还是不快乐。他问一位哲学家，人生最好的是什么？哲学家说，不知道。皇帝很不满意，要哲学家再去思考。最后，哲学家回答说，人生最好的就是不要去问有关于人生的问题。这是消极的处事的态度。天主教告诉我们，天主创造人一定有他的目的，做人一定有他的意义。通常我们在我们的头脑里边都有下面这几个问题：生从何来，死将何去，人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宇宙之间真的有神吗？人真的有灵魂吗？我需要信仰宗教吗？到这个慕道班结束的时候，各位头脑里边的问题一定会比现在的这几个人生之谜的问题多得多。因为人是一个奥秘，当我们有限的人向无限的神追求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是有限度的。但是当你承认你自己是有限度的时候，就在哪一刻你已经向无限的方向发展。所以今年我的思想中可能有五六个问题，到了明年我可能有二三十个问题。此刻对无限的造物主来讲，我还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比去年比今年来讲，就是说我们对天主的认识却已经跨出了一步。有一位教授要我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如果有人问你，人为什么要信仰宗教，你怎么样子回答？光是愿意做好人，不一定要信宗教。孔子就是这样，他道德上标准很高，深得后人的敬佩。但是孔子跟耶稣有绝对的不同。孔子死后埋在坟墓里，耶稣却从死者中复活了。对于人生之谜的三个大问题，生从何来，死将何去，人生的目的为何，孔子则说了未知生，焉知死。对第三个问题，孔子更直视未提，而耶稣在圣经上的话带给人生命，指给人方向，供给人力量。宗教有两种，一种叫理性的宗教，另外一种叫启示的宗教。理性的宗教都是人寻找神，或者人创造神去拜。山是高的，所以有山神；雷是响的，所以有雷公。灶头还有一位老爷，如果你不拜，他便不给你饭吃。连一棵小树、一只小草都有一位神，而且这些神都是相互斗争的。信徒们老是胆战心惊，不知道忘了拜哪一个神而受到这个神的处罚。还有一种是人创造的神，比如说孔子、关公，他们的道德真理深受后世人的敬仰，因而他们死后被供奉为神。基督宗教是一个启示的宗教。什么叫基督宗教？是以耶稣基督为信仰中心的宗教都称为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等等。启示的宗教是神主动来寻找神人，神告诉我们他是谁，他对我们人有什么计划。 所以启示者同时又是启示的内容，天主启示他自己，是天主召教人，然后才是人自由的答复与回应。所以信仰是完全自由的，信仰是天主赏赐的恩宠。天主给人自由，人可以自由到像全能的造物主讲 No 这种程度，人可以自由的选择跟随他或者拒绝他。精神医师 Franco 曾经说，对意义的追寻乃是人作为人最基本的动机力量。自由是什么意思？做人又有什么意义？既然我们人可以自由到像天主说我不要信你这种程度，但是我们的生死权还是操纵在他的手里，我们既不能选择我们的父母，我们也不能决定我们的生死，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一个人不做基督徒，在某种程度上他还是照样可以做好人，生活的有意义。神学上称这是普遍的恩典，但也是正因为人对于生命的意义那一部分既讲不清楚又逃脱不了的感悟，使得他无法忍受自身生命跟其根源脱离的虚无感，以至于人不能够自知地用尽各种的方法去寻找那生命的根源，以弥补生命意义的亏损。在这方面，圣奥斯丁曾经如此感叹地说，天主啊，我的心一直在动荡不安，直到在你里边找到了安息。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一位基督徒的确有条件比其他的人生活得更有意义，因为在一切人类共有的价值意义之上，接受天主的自我启示与福音的宣讲，他们重新找到了自己在这个浩宇宇宙中的位置，在承认自己有限渺小之中得以肯定自己的价值与身份，知道自己并非是宇宙运转中被丢弃下来的一个偶然的意外。门德斯修说，信神的和不信神的都常常在谈论宗教，现在信神的是谈论他们所爱的，后者就是不信神的，这是谈论他们所怕的。天主教朝拜什么神？天主教敬拜天主，天主是唯一的神，天主是无形无相的神，并非古人所称的神仙。我们怎么知道它存在呢？天主是精神体，无法以感官接触，更无法以科学去证实或者反证，只能以理性推论，以经验佐证，以良心去体验。下面这几项论证为大多数心胸开朗及理智高明的人所接受。第一个就是逻辑的论证，下面分三小点。第一，从宇宙万物的根源来说，事必有因，物必有缘，在宇宙万物的存在追溯其最初的根源及最后的原因，相信必定有一位天主的存在。哲学上讲，天主是第一因。第二，从宇宙万物的运行秩序，宇宙万物及全世界人类的运行秩序常常令人感到非常的奇妙，不得不相信有一位最高智慧的安排，这个最高智慧就是天主。三，万物及人类的美善都是由低而高，一层高一层，不能不有至高美善，宇宙万物必有极致跟圆满， 就是至高的生命、至高的智慧、至高的能力、至高的爱情、至高的美善，还有至高的幸福。这极致跟圆满就是我们所谓的真神，就是天主。天主就是真善美圣爱的本体，这些抽象的理论之体现。所以刚才谈论了罗歇的论证，现在看历史的证据。古今中外，连最原始的民族都有信仰一位至高的神，虽然他们对神的观念不一定很清楚。第三，经验的证据。试问现代的人中多少人会真正否认命运中有一位超人的存在呢？连最有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跟达尔文都承认有真神。此外，人人都有一个时候会感到个人渺小无力，要投靠超人力量的心，并会油然而生。第四，良心的发现。良心是来自天主的给予，在所有的动物中，只有人能够反省生命，思考公理与正义。这伦理道德、良心正义的最高基础就是天主。那中国人从古至今不是最相信天或者上帝吗？是的，但是天主教所谓的天不是一个自然的天或者天空的天，而是至高无上与人类万物有密切关系的天，它是创造管理一切的真神。天主教尊神敬主吗？是的，但是不是把他们当作神来敬拜，因为只有天主才是真神，万物的创造主，人类的救主，人的最终及最圆满的归宿。天主教尊敬圣贤，设立祖先的牌位，也常常为他们祈祷，做善事来追思祖先及王者。天主教内也常常纪念无数的圣贤，除了学习他们的榜样以外，也请他们转求天主的助佑。天主教不是拜玛利亚、圣母玛利亚吗？不是的，天主教并没有将玛利亚当作神来敬拜。我们尊敬圣母玛利亚，因为她是圣贤，是真女，同时也是救主耶稣基督的母亲。人家尊敬我，也尊敬我的父母，同样我们也尊敬人类救主的母亲。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天主教的教义是不是对立的呢？不对立，因为敬爱天主、孝爱父母、友爱兄弟、爱护生物、善用万物，都是天主教及中国传统所崇奉的天人合一的最高的理想。天主教不是洋教吗？不是，大家都承认有关于真神、真理、永生得救的人生大事，并无古今中外之分。然而天主是人类的唯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圣经是真神的启示，教会也是真神创立的，世界各国的男女传道人员也相互往来，教会有世界各国的食材，在这正是表示天主教的世界性及共荣性。耶稣基督虽然大概在2000年前诞生在亚洲的中东的以色列，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他是天主子的降生，为一切人的救主，他死而复活，为全人类带来了永生的新希望及新生命，使人在他内成为新人。所以信天主教不违背中国的文化，不被祖先，更无所谓被教。天主教大概在700多年以前传入了中国。 此外，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人民不是以佛教、佛经、佛祖等来自印度的文化及印度的这个人而视为舶来品，何况天主教尊重各国人民及文化，采纳其真善美圣的部分。下面还有一个更难的问题，圣洁的天主为什么允许败坏的罪人来到他的面前呢？站在人的观点来看，这的确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因为全能的天主拒不肯降低标准，而世界上的人也不可能达到天主所定立的标准。有一个故事帮助我们体会这两难的问题。有一个人眼睛有了及严重的毛病，他的家庭医师建议他去看一位著名的眼科大夫，并嘱咐说，你得准备许多的钱，因为诊疗费一定是十分可观。那个病人有了心理的准备，打算以必要时候动用了他所有的积蓄，于是跟名医约定了一个日期。经过诊断以后，名医对他说，你必须要受到精密的眼部手术，同时补充一句，恐怕你负担不起手术的费用。我是波尔加主义者，所需的费用也绝对不允许讨价还价。那个病人绝望的感叹，他说，我再也借钱也不够支付我的医疗费用，我想我只有走上下咽的途径了。无聊医师说，你哪不说我所需的费用，我又无意减价，不过还有一条路可以走，我可以免费为你开刀，这个正是我情愿做的事。弟兄姐妹们，我们跟天主之间的关系也真像这样，我们达不到天主的要求，天主也不肯废除他的圣洁与公义来降低标准来接纳我们，那怎么办呢？有了，天主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只要人相信基督，就可以白白的得到永生的赏赐，世人不必负担什么，天主叫他的儿子为我们付上了代价，耶稣基督替我们受命，所以为我们开出了一条活路。